真牧师、主席，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今天非常感恩，能够有机会在教会的宣教年会当中，来和大家分享这一堂的信息。当我在思想真牧师给我这一次宣教年会的主题经文，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那我就想到如何在这一些经文里面，能够让弟兄姐妹看到神给你一个恩典的承诺，而且是旷世不悔的约定。那另外呢，我也会借着神在播种如何使用多媒体的材料，今天也在世界各地来做宣教的工作。盼望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可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领受神恩典的承诺，也为神的大使命摆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所爱的儿女们。你亲自选召的儿女，今天聚集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圣殿里，主啊，我们用我们的敬拜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愿在这里将我们全心、全人都献给你，来完成你的大使命。就求你差派我们，引领我们，直到地极。让我们看见全地要充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因为钻石冈罗省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回应了你的大使命，参与了你永恒的计划，将来我们众人就要在天上一同得你的奖赏。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侍奉，带领我们前面传福音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谢谢主席刚才有帮我们读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经文，所以这句经文一开始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然后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再同声来念，请。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段话是出现在创世纪第12章，但是你会发现，创世纪从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然后伊甸园里的事件，以及到巴别塔的事件。然后神把天下万国的人变换了他们的口音，分散到各地。接下来就是一段家谱，在这一段家谱里面，最后才终于出现了亚伯拉罕的名字。所以创世纪从一个宏伟的开始，上帝起初的计划，现在聚焦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那一段家谱里，对亚伯拉罕的叙述，就是告诉了我们，他的父亲是塔拉，然后他的妻子是撒莱，因为不能生育，所以他们没有小孩。而亚伯兰当时已经70岁了。所以神对亚伯兰的说话，让我们看见，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主动。因为天下万民这么多，但是神却对亚伯兰说话，所以创世纪的记载 立刻聚焦在亚伯兰的身上。而很奇妙的，弟兄姐妹，你也会发现，我们今天称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但是他自己不是以色列人。他在旧约里面出现，可是一直到新约，今天你我借着希伯来书的启示，还让我们知道说，若我们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哎，我们也成了他的子孙。神对他的拣选好像很突然，但是却这么的伟大。为什么说他突然呢？因为在家谱里，在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都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有什么丰功伟业，或者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或者他特别的优秀，完全没有。甚至提到他没有孩子这一件事，从近东文化的背景来看，好像是一个咒诅，至少对他本人来讲也是一个缺憾。但是神不在乎这些，亚伯拉罕有没有缺陷，他有没有孩子，他对自己的看法如何，不影响上帝的主动。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是出于他的主动，出于他的恩惠，出于他的拣选。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的激励。因为常常我们会想，我很年轻，没有经验，我怎么能去宣教呢？或者又像亚伯兰，他可能说，主啊，我已经70岁了，我有三高，骨质也疏松了，走在路上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啊？所以我们的缺陷，或者我们自认为不足，对上帝来讲那通通不是问题。上帝就是已经定义爱了我们，上帝就是主动的要将他恩典的承诺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一样。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我们要一同领受天上的荣耀。认同的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说阿们。是的，所以我们都在属灵的 DNA 里面领受了像神给亚伯拉罕一样的呼召，一样的恩惠。而这一句话，当神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想，起初神怎么创造天地的？创世纪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地球是空虚的，渊面黑暗的，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在其上，然后呢，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宇宙万物、沧海大地、空中飞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是神用嘴里的话说出来就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口中所出的话不是给你我参考而已，不是给亚伯拉罕听了之后回去跟撒拉讨论研究一下，哎，上帝讲的话可信吗？我们怎么样分析这段话？我们的财务如何？我们的体力如何？上帝口中说的话就一定会成就。所以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睛看到这美好的一切，其实都是短暂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耶稣基督也说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无论我们看来是如何，无论我们手中有多少的资财，无论我们为自己建了多大的一个 security net， 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经上的话一句都不改变。 所以上帝口中的话说出来就必定会成就。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有信心像亚伯拉罕的就不会对主说，让我参考参考，让我分析一下，让我讨论一下，然后我再来告诉你。神对亚伯兰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这个挑战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十一章的家谱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其实就已经带着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故乡乌尔，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乌尔加勒底的人，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所以亚伯拉罕生长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环境里，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他们要往迦南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乌尔在这张地图的南边，哈兰在这张地图的北边。为什么塔拉停下来？可能是因为迦南地遇到了饥荒，也可能是迦南地有战争，所以塔拉认为不能再前往了，迦南地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打住吧。所以本地本族是乌尔，亚伯拉罕的父家是哈兰，神要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于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明了他的心意，告诉他说，这里是地图，或者如果以今天比较流行的话来讲，说我已经帮你定位了，卫星导航，你就跟着走就没错。没有，上帝只告诉他，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一句话，你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们正常人的反应，我就想，如果今天神对我说这一句话，我会怎么说？我会怎么回应？我可能会跟主讲说，主啊，我在哈兰已经住了这么多年，这是我习惯的地方。我可能也会跟主说，你连要带我去哪里都不说清楚，你叫我怎么跟随你呢？可能我们会跟主有很多的很合逻辑的一个回应，或甚至我们也可能，如果在亚伯拉罕的年龄，就对主说，主啊，我是一个有缺憾的人，我都没有小孩，我已经70岁了，你认为我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一句话，亚伯拉罕能做出行动的回应，是因为他有超过眼界的信心，超过自己的眼界。因为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会看见有没有充足的财物，有没有足够的体力，有没有足够的人力，我这一路的前往有没有一个最好是一个骆驼的团队，带着所有的粮食、水和牲口，这样我们在一路上可以衣食无缺。如果是人，我们会用这样的条件来规划，但是神让亚伯拉罕在那一个现场，他就必须做出回应，是要做一个人看来比较合理的规划，还是他必须超过他的眼界，甚至不把自己的不足看作在神面前一个不能回应的理由。弟兄姐妹，今天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还是你可能也比较像我？我记得当时2009年，神呼召我要来用多媒体的方式来做福音材料，来把圣经的内容做成一套一套的多媒体的读经手册和影片。你知道当时我的回应是什么吗？我说，这怎么可能？所以假如你像我， 我完全可以了解你的心情。我对主说，这怎么可能？我又没有学过多媒体，我这一辈子没有踏足过这一个领域，然后当时我还只是神学院的学生，连神学院都还没有毕业。上帝，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长话短说，神并没有放弃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也像曾经的我，不要放弃你自己，因为神绝对不会放弃你，就像神没有放弃我。那在网站上我有写一个见证，说明了当时的心路历程，可能我们主席去看过了呀。就像大家来说吧，真的我是不配的，我的能力实在非常有限，所以我就跟主讲，最后当我终于降服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你知道 I only have little strength， 我真的是没有能力，但是这件事情若是出于你，那么我就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而行。如今15年，我非常感恩，当时上帝没有让我逃跑，当时上帝没有让我待在那个对自我怀疑，不能相信神，好像觉得上帝说的话还要经过我的理性同意才可以。上帝没有让我留在那样的光景中，圣灵帮助我回应了神的呼召，所以15年来，播种制作了15套的读经材料，每一套的读经材料，一课一课都有相应的影片，而且这些影片是实地到以色列去拍摄的。然而，当时我问主，就是我顺服了，成立了播种之后，我也问主说，为什么你要再成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呢？神当时就用以赛亚书55章10节和11节的经文回复我，那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和我同声来念，请。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所以我想在这段经文大家都明白，天上的雨雪降下，然后大地可以百物生长，对吗？然后要让农夫撒种的人，他就有种子，可以下一季明年继续的撒种，然后地里不断的有谷物美物生长出来，就让在地上那些饥饿的需要粮食的都可以得饱足。所以神就用这一段话告诉我说，神所立定的是生生不息的，撒种的要有种，要吃的就可以得饱足。第11节的经文就让我很震撼，我们一起来读。第11节，我们一起来。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好，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原来刚刚讲雨雪从天而降，地上百物生长，神要指的是他口中所出的话。他口中所出的话，今天在你我的圣经里，他口中所出的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是要让撒种的人有种，要吃的人有粮，生生不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念，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哇哦，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原来神口中的话真的不是我们参考参考，经过大脑的分析，经过仔细的规划，再来决定要不要听，要不要顺服。神口中的话绝不返回， 而且在神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命定了什么事？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最后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不在乎当时我神学院念完了没有，不在乎我是不是胆小又害怕的人，不在乎我甚至连多媒体一个学分都没有修过。神说他口中所出的话，在他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今天耶稣基督给了你一个大使命，也就是为什么教会每一年要做宣教的特会，就是要让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对你有一个托付，耶稣基督对你有一个恩典的拣选，是他主动来对你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2009年12月的那一天，神对我说，要用多媒体来做圣经书卷的材料，15年15套，真的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完成了。那下面我们请同工来给大家放一段影片，这是在约书亚记里提到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让他们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然后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成就了。我们请同工来帮我们，谢谢。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
神吩咐约书亚攻城的方法实在不可思议，但约书亚相信神的大能，愿意顺服。
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排好队伍，带兵器的走在最前面，跟着是七个吹角的祭司和约柜，其余的人跟在后面。就这样，有祭司一边走一边吹号角，所有人没有出声，没有呼喊，连着六天，每一天绕耶利哥城走一圈，然后回营。第七天黎明，队伍绕城走了七次。根据挖掘出来的耶利哥城遗址，面积不大，大约只有3万平方米。第七天在一天之内绕城七次，并不困难。队伍绕城到第七次的时候，祭司的吹角声拖长。
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关于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神迹，考古学家 Dr. Wood 用了很多考古的结果来做分析。前面提到，用泥砖造的外城城墙是建立在巩固斜坡的石墙上面的。考古学家挖掘耶利哥城废墟，发现约在公元前1400年时期的耶利哥，泥砖造的城墙塌陷，破碎的泥砖挨着石坡墙堆成了一道斜坡，于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上去进城了，而且强调个人是直上把城攻下。圣经作者应该是亲眼看见当时这样的情景，才能做出如此生动的描写。
好，谢谢。所以要拍摄这样的影片，我们必须有团队到以色列，然后我们还有动画，我们还有后期剪辑，所以这样的一个工程耗费差不多要25万到30万才能做出一课，就是一本书的影片。像约书亚记有10课，那么就有10段短的影片。那我们今年即将要推出的列王记一共有14课，那么就有14课的短片。所以要有这么大的经费，对我来讲 其实是更加的心中害怕，因为播种并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或是属于某一个差会。因此我也常常对主说，主啊，这又大又难的事你要我怎么办？甚至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就只有跪在神的面前向神哭泣。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但是在这个软弱中，在这样的难处中，神提醒我，你要记得神的话， Remember God's word， 上帝说了什么？上帝岂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吗？上帝岂不是说他的话语必然成就，在他所命定的事情上一切要亨通吗？那神所量的难处，原来是为了增加我的信心，原来是让我更懂得如何靠近神，如何依靠神。因为神都亲口说了，我们做任何一件事不是依靠势力，换句话说，不是依靠有多少钱，有多少学问，有多少人脉，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任何的我们眼睛以为可以作为依靠的。大家都熟这一段经文对吗？神要我们依靠什么？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因为神所指引的那一条路，通常他不会让我们一路顺风。就连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传道之前，神都要让他在旷野40天的祷告，在那里受到撒旦的试探。所以在你要为主来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拦阻？我认为99%会，因为连主耶稣都如此，更何况是你我。但是这样的难处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信心，这样的难处是要把我们拉得更靠近神，这样的难处是要让我们在事情成就之后，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就像今天敬拜团的弟兄带我们唱，把赞美称颂都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也因着不是靠自己，15年来神把播种的材料带到世界各地，目前有38个国家的教会，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或者是宣教合场，他们正在使用播种的材料。而神也为我们在巴基斯坦、墨西哥还有埃及为我们预备了长期的宣教伙伴。在巴基斯坦，我们的宣教事工是由 Pastor Maxwell 负责，他在大学生里 做福音工作，在他的教会无论是妇女或者是弟兄的查经班、儿童班，甚至乡村的布道，他们都用播种的读经材料。在一个穆斯林和印度教人口超过98%的国家，我们看见福音的事工在那里发芽茁壮。而在墨西哥，我们透过与 EMCI 的合作，播种的门训读经小组也开始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在那里的牧者他们回应非常的踊跃，一直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西班牙语的材料供应给他们。而我们在埃及，我们的宣教伙伴是 Pastor Bassam， 今天在这个影片中最右边的那一位就是 Pastor Bassam， 他手上拿的也就是我今天带在这里的约伯记，约伯记的阿拉伯语版本。我们在埃及已经是第4个年头， 在那里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就把这些门训读经材料介绍给当地的教会、当地的牧者，让他们来使用，使教会茁壮，让周围的穆斯林朋友可以因此而接触到福音。那在今年的二月我们去的这一次有一个牧者的研习营，感谢神带领了超过300位的牧师同工来参加。所以这些都是播种成立之初我无法想象的。在2005年，明年二月我们将再一次到埃及，我们会推出约书亚记的阿拉伯语版，还有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我们这次除了要为牧者办研讨会，我们也要在年轻人当中来兴起一个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传承。那播种的影片我们放在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如果弟兄姐妹想上 YouTube 去看，我们是 24/7 不打烊的，向全世界来传扬神的话语，将救恩传到地极。神也借着在网际网络的这个时代，透过这样的平台，真的超越时空，可以让凡是想要来认识神话语的人都可以得到主的灵粮。我请同工在礼拜五上我们的 YouTube 去查看一下最新的统计数字，在过去28天有将近10,000人次的观看，然后平均观看的时间是5到6分钟。把这些加起来，一个月只有30天，但是我们在 YouTube 上的影片观看的次数大概高达1.5个月。所以不但是 24/7 不打烊，上帝还把150%的果效放在那里，是因为上帝口中所出的话，他要让万民都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之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他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叫他的名为大。而亚伯拉罕有一个责任是什么？是他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姐妹，今天你做基督徒已经多久了？做基督徒有没有10天？有没有10个月？有没有10年？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你了，他让你得福，他让你得丰盛的生命，他让你得着永生的确据。这样的福不要停在你里面，你要把这样的福分享出来，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成为祝福管道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心意。神把一个主动的恩典赏赐给他，亚伯拉罕用超越眼见的信心来回应，那么亚伯拉罕的生命就成为了一个祝福的管道。从旧约直到新约，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仍然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蒙福，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也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的 DNA，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今天就是对你说的话。上帝会告诉你，他会指示你要往哪里去。无论你说，主啊，今天我因为在教会的朋友很多，我已经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了，我怎么去传福音？可能你的孩子或你的孙子打棒球、学舞蹈、学书法、学画画，会遇到其他的家长，你可以向神祷告，赐给你一个人，让你向他传福音。或者你也可以参加教会的短宣队，你不要怕，你有3高，上帝比你还高，他一定罩得住你。你也不要说，哎呀，主啊，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我不敢去。 圣灵会牵着你。他不是说吗？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往。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心中作难，只要你愿意回应神，那么地上的万族都必定要因你而得福。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不是给一群人而已，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今天你是神的儿女，只要今天你因着信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给你的吩咐。你不必打折扣，你不必害怕，因为上帝的话语必然成就。现在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应许。我们要有神的同在。世界上的人事物都不可靠，世界上的国家也常常在变动，甚至美国大选即将来了，无论是民主党获胜共和党获胜，有哪一个势力能够永远屹立不摇呢？过去的罗马帝国在哪里？过去的日不落国，这个大不列颠那样的海洋霸权在哪里？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要永远与你同在。所以你即使站对了边，最有权有势的人有一天他也要倒台。你以为你股票投资的非常好，但是没想到 NVIDIA 居然也会跌价。弟兄姐妹，这些地上的事都靠不住，但是主耶稣说，他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表示你胜过这个世界，表示你必从这个世界脱颖而出，表示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的时候，你安然的在神的国度里与他共享荣耀。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祝福，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阿们。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点头，是的，这是神所应许的。而在这个大使命里面，主耶稣也讲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在哪里？神口中所说的话在哪里？就在你的圣经里。因此神感动播种，我们用多媒体的方式来制作圣经的材料，我们要把弟兄姐妹带到神说话的现场，来经历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重返圣经，我们落实门训，拿着一本一本的材料，我们读圣经，我们读手册的内容，这些课本都是播种请圣经的学者或神学院的老师用归纳法的系统，将经文的观察、解释和应用都写在书本里了，然后为着小组查经，为着我们能够带领另外一个人来读经、来认识神，我们还有共读讨论的题目，以及最后，如果我们要做门徒训练，还有多走一里路的单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样的读经小组在世界各地许多的国家，包括当时刚才我给大家看，在埃及、在墨西哥、在巴基斯坦都有这样的读经小组。那在今年我们也将推出第16套播种的读经材料，就是列王记，有一段影片，有一个课本。那 在这里我也请同工给我们播放，让大家看一个两分钟这个列王记的短片。
在朝代更迭的历史洪流中，君王掌握着时代的兴衰，派是先知们以神的启示引领着人类前行，谁才是这场历史剧的真正主角？国际形势诡谲多变，上帝用一个民族的命运诠释着全人类的未来，先知们揭开了上帝的神谕，在人间敲响了警示的钟声。君王与先知，犹大国与以色列国，正在这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十二站真理探索之旅即将启程，邀您一同追寻生命的终极答案。让我们重回圣经历史现场，透过门训生命读经系列，将上帝的启示向世人昭告。列王记将带您踏上这场信仰与权力的双雄对决，见证君王与先知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导引民族的方向。谁能扭转乾坤？谁又能洞悉天机？这场历史巨剧的高潮即将在您的眼前揭晓。
列王记读经系列我们将在今年11月9号的参会中推出，所以我在这里也恭敬地邀请牧师以及长老执事同工们还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11月9号中午有时间，欢迎你们来参加，也是我们播种15周年的感恩。那在最后我要用这一段经文来与弟兄姐妹共同鼓励，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是上帝恩典的承诺，因为他要祝福我们，而且使我们成为多国多民的祝福。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为神来设限，神所在乎的就是我们是用怎样的一颗心来回应他。所以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请敬拜团再来为我们带领今天刚刚带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我们爱神不是在鸟语花香的时候我们才能爱神，我们爱神不是在教会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空调，这么好的灯光，有这么好的服侍团队我们才来爱神。爱神是有了主的命令我们愿意遵守，我们愿意回应。教会有这么好的服侍，这么好的环境，就是等你邀请一位朋友来到教会，就是等你装备好了参与宣教的行动，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让有需要的人都能够得饱足。现在我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这一次神给我们宣教使命的一个回应。
献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 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
的荣耀充满你，你愿意他的荣耀透过你使地上的万民得福吗？你愿意他透过你使教会蒙福，使 Diamond Bar 的居民蒙福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知道神的话是一个恩典的承诺，神的话必定成就，永远不改变，盼望你回应神，回应教会在这一次的宣教年会，说你愿意为主而活，你愿意踏上宣教的脚步，无论是对你的邻居，无论是对远处的居民，让神的恩典祝福透过你使地上万民得福。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唱副歌，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举起你的双手，对着主耶稣基督来唱，我要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
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
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亲爱的主耶稣，你看见 Diamond Bar 罗Diamond Bar 钻石冈罗省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回应你的呼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你荣耀的神迹的器皿，也成为使地上万族万民得福的管道。主啊，就求你来兴起，按着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向你所举起的心，举起的手，主啊，来祝福，来祝福 Diamond Bar 罗省基督教会，来祝福你的儿女，使这里昌盛蒙福，充满你的荣耀，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说在这里有耶和华的宝座。哦，主啊，让我们爱你的心世世代代的传承，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日，你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管家，要将你国度的荣耀、永远的权柄、 与呆门坝罗审基督教会你的众儿女一同共享，直到永远。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给我们恩典的承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你的回应上帝都知道，他必定要使你像亚伯拉罕一样，蒙他从天上而来极大的祝福，世世代代都要称你为有福的人。这里是有福的教会，愿神的百姓一起来向主呼喊哈利路亚，以及给我们神最大的掌声。感谢主。